欢迎来到窘迫咖，我是君子，
我是默默。
哎，这回声没有问题吗？
我觉得好很多了啦。
我们把一大堆杂物堆在桌上，企图要造成一个吸音的效果。
没有，我觉得是会造成一个崩塌的效果。
地震的时候一定会被砸死。我们这集有新的干爹，来念一下他的名字。本集是由好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赞助播出。他赞助我什么？默默，你要自己来讲一下。
没有，他这一集要在我们节目上露出的是
没有办法露出啦，但是你已经发了他的业配贴文对不对？
在我的粉专，嗯，我的粉专上面昨天发了一个有关于交男友的。
交男友是指是香蕉的蕉，
香蕉的蕉，
对，
就是让香蕉成为你的男友，
是肉体上的部分，
是一个情绪商品。
交男友现在在我的眼前，然后我感觉他跟以前你拿到的那些假洋具、假屌很不一样的是，他的 size
很小。
我不好意思讲，但是这是亚洲人的 size 就对了。
你有看过很多亚洲人吗？
因为你之前拿的都是什么德国制、欧洲制的那种，超级巨大，一看就是不可能塞进去的那种 size 啊。
对，
觉得这个很可爱，搞不好连后面也塞进去。
我跟你讲，后面的扩张度远比你想象中的来的大。
等一下，你是自己亲身有经验过就对了。
就我刚才稍微，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翻白眼吗？我刚才在回想，就是我以前玩自己后面的时候。那个感觉我觉得比玩前面来的容易耶。
你知道吗，自从开始跟你录音之后，我很后悔我当初在提交给这个 podcast 的提交给苹果的时候，我应该选这是成人内容，因为我发现我们每一集几乎都有成人内容。这样会教坏小孩吧。
不会啦，我们聊的都是很正确性知识，
每一集都很先知，
你都邪门歪道，
就只要跟你一定会歪掉。哦，我先来看看这个交男友的那个，其实我还没有碰过。诶，它这个是什么？是硒胶吗？
对对对对，
这是硒胶材质，
亲肤硒胶。
哦，亲肤摸起来就是
很滑顺，对不对？
尽量想要贴近肌肤的感觉。
对对对，就跟你的平滑的阴道紧密的贴
合。我看到它的电源了，它的电源是在香蕉皮的这个下方这个地方。
对对对。
然后它是有分，听说是分成30档震动，是不是也太多了吧？
应该是10档吧，
30档
也太多了吧？
我想，我看一下说明书哦。保持产品干净，将产品存放于阴凉干燥处。若有发现损坏，请停止使用。是怕漏电还是怎样？
应该是怕漏电，
因为它其实应该算是按摩器，不算是丢斗。
你不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吗？
它很可爱啊，你放在桌上完全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玩具，不会让人想到这是性玩具，
就是一个
size 迷你
室内装置。
对，而且它的香蕉的香蕉皮是蓝色的，为什么？这是
蓝胶，你知道吗？
听说这是国外引进台湾之后特别做的一个版本，故意把胶皮做成蓝胶。
可是你知道在世界上其实真的有蓝色的香蕉？
你说是在哪个国家？
就是反正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国家，
东南亚哪个国家，
就真的有蓝色的香蕉。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谐音刚好跟台湾的蓝蕉蛮本土的，结果他们就除了黄蕉以外，原本他们就有一个黄蕉版本，
嗯，
就是真的就是长得很像黄色的香蕉。
那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的使用感想？因为我现在只摸，只觉得它很亲肤，然后很 mini size， 很可爱，没有错。
不要再说它 mini size， 它就是一个适合东方女性的 size，
即使像你这么大的洞也 OK。
你又知道我的洞很大，
你之前有说你松了啊。
松了不代表很大啊。
你玩过德国的 size 之后你就说你下面变松了，你有跟我抱怨过？
是 我是有跟你抱怨过，但是我后来一阵子不玩我又变紧了，我又回来啦。没有啦、就是、
你应该去业配一下让你变紧实的那个东西。
没有，女人不一定要很紧好吗？你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
这个是很臭意男的观念。
对，臭意男
刚才讲了一段导人臭的梗，我决定把它卡掉。
我们回到胶本体好吗？
好，胶本体就是你觉得这是适合东方女性的 size。
嗯，
但是我觉得这看起来这有点太 mini 太可爱了、嗯、而且它用那个香蕉皮这样子正好挡住那个
妹妹，
对，这样子长度又更有限制，等于说它大概只能进入体内差不多大概就4-5公分的样子。
对，因为你想想看，我
上次香槟个个都30公分怎么办？
30公分那应该都突破到胃了吧。就是向上顶到肺。
我目测它就是5公分啊，
7公分吧，
7公分。所以你自己怎么不试用一下之后再跟我汇报你的感想？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阴道有多长啊，
你用手指头不是摊过吗？你有
就是大概是我的中指这么长吧，那你把我的中指跟
我现在没有影像，你这么坚持要示意的话，下次我们就开始摄影
哦。
好，所以那个如果阴道是七公分长的各位女性们，你们可以去参加他现在有优惠，但到底是优惠多少你自己讲，
优惠差不多100多块，因为他本来是1100的样子。
1100这个你说这个香蕉1100，
嗯，然后
两种版本都，
它有分成黄胶版，黄胶就是有升温版本的、嗯、然后另外一种是蓝胶，蓝胶是没有升温版本，它就是单纯做蓝胶这样吧、嗯、
它设计成有温度的是怕怎么样，冬天时太凉大家不想放进体内吗？
人家就是有一些女性比较喜欢有温度，会更像真人的感觉。
关于情绪商品的这部分，就我觉得莫哥是专家，所以我今天只是在瞎聊的。
因为你不用瞎聊，我觉得你下次可以真的是以实际用用看。
那在我们眼前其实还有另外一样商品，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
哦，另外一个东西它是那个禁欲扑克牌，
禁欲
尽情纵欲的扑克牌、哦、
我还想说都已经要卖情绪商品了，为什么还要禁止欲望？
你是看它上面画的龟头，它是禁欲 party，
是尽情的放纵，
所以它是要你在就是 party 的时候上面可以玩的。
内容物54张扑克牌，打开盒子即可使用，适用年龄是18岁以上。
我们来玩玩看，
你现在随便从上面抽一张，然后念出上面的内容。
那我要照做吗？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照做吧，因为它应该好像是异性恋用的，因为你看它上面也画了一个大雕，然后喷射出衣装的东西，
喷射出
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插图啦，就是没有那么实，就你远看其实你还看不出来它的扑克牌上面到底画什么图案，但一近看就发现不太对劲，那很像对，就近看就是一个交合，就是体内中出的一个画面、
oh, OK OK， 谢谢你详尽
的
说明。
好，你来抽一张，然后你念出上面的内容。
相互用挑逗口吻说出想如何与对方做爱。
好，我再抽一张。含一口冰饮，舔舐对方阴部，直至冰饮流尽。
所以是怎样冰火五重天的概念？
来，再换你念。
好，在双方锁骨凹槽或坐着时的三角地带倒酒水，轮流喝掉。
好，我再看一下，每一张牌它是按照扑克牌老老实实的，有那种花色跟数字。哎、
欸，真的
耶。像我现在抽到的是桃心六，以仰卧起坐或伏地挺身亲吻5下，这是一个边健身边做爱的。
哦，好健康哦。
好，我大概
太健康了吧，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玩法，然后它每一张牌就像扑克牌一样，有那什么桃花3啊，桃花 K 啊，梅花 Q 啊，等等等、
嗯、
这样子，
只是说上面的指示都不一样，
你也可以无视它的指示直接来当牌玩啊，但就看你愿不愿意跟好朋友玩这样子、嗯、那这样一副牌是多少钱？我看一下。
没有，它是送的。哦，
是送的哦，
就是只要你下单就会送、
欸、这个赠品很有诚意耶，因为我觉得它上面要想出54种花招还真是很费脑力，
要是我还想不出来，
这绝对是老司机才能想出来的东西。
欸，你知道他们公司超老司机的，就是他们代言的东西、哦、不是代言、嗯、他们代理的东西都是一看知道就是内行人会代理。
听说这个就 CEO 还专门为了要了解同志市场，然后跑去一个充满同志的讲座，他是跟我们讲解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大开眼界，他以前从来没有就是了解过同志在想什么，或者同志的这个性需求方面是怎么样子、
嗯、
他还跟你讲什么前列腺高潮，说他无法了解。
对，他很诚实。就是他跟我们讲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就三个人在那边讨论着，
他在对着两个女同志抱怨着他无法了解从前列腺高潮的事情。
真的觉得很好笑。
好了，
对啦，他这个人蛮有趣的、嗯、
对，那我们也觉得他们的爱里的商品很有趣很好玩，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买吧。哎，这业配有够久的，有够诚意的，所以来讲一讲今天的时事吧。首先是最近就是我的脸书到处被刷诺兰导演的新片《天能》，那时候很烧脑，那有些人就是直接讲说不好看，然后还有人讲说那个叫什么《暮瓜之城》的男主角叫什么名字，
什么
哦，罗伯特·派丁森、
啊、哈哈，
对，他说他这次从头帅到尾，大概又成为他的一个代表作。哎，让我相信他的运气其实比哈利波特好。哎，
嗯，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他演了哈利波特之后、嗯、他就这辈子都摆脱不了哈利波特的标签、
嗯、
但是罗伯特·派丁森他演哈利波特之后，大家他至少还会记得他演暮瓜之城、
嗯、
然后后来他下次演天能之后，大家又对他又更有印象。
真的是幸运不同啊，
幸运不同。而且这次的罗伯特·派丁森是真的很帅，他在演暮瓜之城的时候时不时还有人拿出来调侃讲说就是他 演的一部最脑残的一部片，然后他自己也经常黑自己的作品，他说他希望洗掉他的那份记忆。
所以诺兰的片是真的有那个品质保证，对不对？
你不是有看过吗？就蝙蝠侠三部曲啊。
哦，我很喜欢黑暗骑士。
我目前还没有看过天能啦，虽然大家好像一致算是评价还不错。不过很巧的是，你知道天能它的英文是 Tenet、然后我昨天在搜寻 Tenet 的关键字的时候，正好查到美股有一家公司也叫 Tenet，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看它的股价怎么样。我想说，哦，没有像当初韩国瑜概念股的中天一样这样子飙上去。
是怎样？
你知道，因为很多买股票的人真的搞不清楚他们自己在买什么东西，然后就乱买。就比如说看到天能，看到天能就去买天能股这样子，
就以为说他们是同一个东西，
可以去炒一波。对，就以为同一家，就以为说电影天能上映了，那我就去买天能这个股票。很多人以为中天股票是中天电视，但当然知道其实不是，
它是生技股。
对，它其实是生技股，它是制药商。对，但是当初因为刚好是在韩国瑜他很红的那一段时间，中天股就一直飙涨，大家以为是因为是中天电视台一直在播报韩国瑜，然后导致中天
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
对啊对啊，以为他收视率高，然后他就营收暴涨等等。
所以其实好像外国人没有本国人那么脑残。
没有，其实还蛮脑残的。我跟你讲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像是本周周一的一个，虽然是九月的一件大事，美股呢苹果跟特斯拉的股票都分割了。那其实在美国的股市，他们股票有时候就是价格太高了之后啊，然后就分割，这件事情算是行之有年。然后就有一些美股投资的小白，他们拼命用各种语言就在那个 eToro 上面问说，为什么特斯拉股票变成几百块钱了？
哦，他们以为跌了。
他们以为跌了。对，有人以为大跌，然后还想跑进去狂买或是狂卖，就蛮白痴的。
其实殊不知是自己的股，一股
被
拆成
了
五股。
对，如果他们有买进的话，他们就会知道你本来买进一股的话，分割成五股的话，那你就会变成五股，反正就会乘以五倍啊，五倍的钻石。
所以总价值是不变的。
总价值是不变的。
哎，这个连我都知道。
是，但是我真的看到超多小白就在 eToro 社群上面问为什么股价大跌。
所以其实各国都有小白。
然后我们还看到有那种很受不了的人，有人继续在那边刷这种白痴问题，人就说 Stop asking why。
出来制止了，受不了，
就是 We are trading, we are not gambling。 我们是来投资的，我
们
是来
赌
博的。受不了了，
很愤怒。
对，他们很愤怒，说这些人他们连股票股市的那些基本的新闻，就是因为这个新闻已经出来很久了。股票分割是在这个就是这一周，就是苹果跟特斯拉的股票分割是一个大新闻。这种尝试就是在你，如果你要投资股票的话，这就相当于你在台湾混，然后你要知道台湾总统是谁一样，就是这么基础的消息。如果你有在投资的话，你有做市场的功课，你是一定要知道这些消息。所以看到那些说什么哇，特斯拉股价跌到五分之一，怎么这样？那些文章
我
也很无言。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非常孤独在股票的这段路上面，都是自己一个人
吧。他们真的是来赌博的，
他们是自己一个人，真的没有半个朋友。因为如果有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告诉你说，哎，这要拆成五股，所以你的总价值不变。
没有资讯来源，
没有资讯来源，没有朋友，边缘人。
说到这个，你知道我们在直播平台上的小编，他今天他就提醒我说，哎，你记得要发现实动态哦。然后他说就说，哎，我题外话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当时紧张了一下，想说
怎么了，
怎么我们直播怎么样，要被搬掉还是怎么样。然后他没有，他居然问我问事说，请问要开股票券商的话 有哪些特别注意的事情吗？
为什么要问你？
重点是原来就是对于一个投资小白来讲，连开券商这种事情他们真的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差别在哪里。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投资理财的课程这么赚钱了。
对，因为有些人就真的很孤独，然后他们就没有那些资讯来源，旁边就没有人告诉你，然后他可能连 podcast 有骨癌都不知道。就你好歹说你现在如果你有开始收听骨癌，然后你去收听他前面所有的集数的话，你就不会是一个完全的那种待人屠宰的菜鸡和韭菜。不然真的你一知半解冲进去市场里面就是被人宰的。
我觉得骨癌讲的都是比较基本的东西、
对，超基本超浅的，但是他主打的就是这一点嘛，就是让菜鸡能够听得懂。 能够享受这个投资的乐趣，让投资成为一个人人都能够参与的乐事，这样子。
哦，
嗯，你知道股票分割以后等于说股价变便宜嘛，
嗯哼，
所以就会吸引更
多
的散户资金，没错。所以通常来讲咯，就是股票可能会再涨一波，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因为现在的行情有点过热的状况，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就马上脱手现在的股，或是部分出清这样子。
所以股价会有所修正吗？
嗯，至少我自己的状况就是我自己的持有价来看呢，是我目前还是正报酬。特斯拉在分割后交易第一天呢是涨了 12%，然后苹果涨了 4%， 那第二天特斯拉又跌 4.67%， 然后苹果继续涨 3.98%。 其实可以理解是因为特斯拉实在是有点太高了，然后苹果它分割之后就变成100多块美金，
嗯哼，
就相对来讲别人会可能会觉得诶这个还有成长空间，
嗯，
然后加上苹果的财报真的是很漂亮，
嗯，
然后加上再加上其实相对于特斯拉来讲，苹果又是一个比较稳比较大家公认比较能够好稳当赚钱的一个公司，
嗯，
所以更愿意就是它
业绩一直都很好，
对，在行情过热的时候大家还是愿意再冒点风险继续投资。总之这个美股的科技股带头冲哦，现在已经让这个市场有过热的情况，所以即使是现在就想要就冲进市场的菜鸡就是要好好的三思而后行，
要小心了。
好了，我们录二十几分钟了，不知道这次听众有没有发现我的声音有点不一样，
你说比较烧声一点，
嗯，对，我快要烧声了，我每天早上都咳到肺快出来，我已经重感冒一个多礼拜了。
是说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
因为我觉得你知道感冒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被治疗的吗？
我当然知道啊，
对啊，
但它会让你的症状缓解，
对啊，但我家里就有成药啦。
那你觉得吃药有用吗？
有用啊，当然有。我哎，拜托买那个露露啊，日本的感冒神药。哎，
你说新露露？
对啊，新露露啊。我自从开始吃那种药之后，就是很多年前以前，我就不再看台湾的那些家庭科医生，因为我觉得那吃那些药会让我的症状更明显。
我以前小时候都觉得吃药好很快，可是长大之后就觉得说，
越
越
是是，
吃药对越来越慢，那
是
代表
你身体变差了，
对，本来的
代谢能力等等都
对
变得缓慢。
嗯，好啦，那总而言之就是你要吃药，然后休息啦。
你看我们的 podcast 已经这么不常出了。这次就是有休息过啊，实在是不得已上业配所以才来。
不是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讲。
对，这次有重要的事情要讲。其实这次就是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分享的一个新闻哦，虽然其实好像也不用分享，网络上已经有非常多人在讨论了。
嗯，
就是在昨天有一个失踪的少女终于被寻获，她是高雄人，高雄的14岁少女，她在新竹最后被找到。那在她失踪的三天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怕，因为很可能再晚一天这个少女就会出事了。整个状况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少女呢，她被一个叫姓罗的嫌犯，当然是一个男人，我透过打手游认识之后，这个罗姓嫌犯邀请这个少女去陪同有钱人去打游戏就可以赚钱，反正大概有5万-10万这的高薪水，然后少女就被因此而诱骗去坐高铁到新竹。在新竹呢有另外一个嫌犯，一个姓卢的嫌犯就开车接走这个少女，然后之后那个少女就这样子失踪了，整整失踪了三天。而且你知道最后是很怎么样呢？其实当时在网络上这个少女失踪之后嘛，然后是少女的朋友就觉得察觉不太对劲，
嗯，
对少女没有回来的关系，
嗯，
所以才告诉她的家人，然后她的家人之后也很紧急啊什么样的。总之呢网络上就铺天盖地都是这个少女失踪的消息，然后少女的照片和少女的什么个资什么什么通通都流出来。幸好是因为这个男人他好像以前就有前科，
嗯，
是我是说姓罗的那个人，
嗯，
他有前科，所以他被肉搜出来，然后他的手机也是真的，所以警方先是成功的拦截到了姓罗的犯人的车子，
嗯，
然后巡线就跟着来到了姓罗的犯人他的母亲的房子，
嗯，
一个透天厝，
嗯，
其实整整去了三次，是到第三次的时候发现他在二楼他有加工了一个密室，一个夹层暗房，是在二楼的夹层里面找到了少女。就是说警方如果没有坚持去找第三次的话，少女可能现在已经惨遭毒手。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惊恐的一件事。我刚才看公视的直播啊，然后就听到专家有提到说，美国实际上有一套叫做安博警报的系统，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个警报是在1996年发生了一个美国的绑架撕票事件的一个小女孩叫做安博，之后因此而命名。它就指呢，就是被害人大概在一定的时限以内失踪了之后，经过这个监护人的同意之下，所有的可能尽早搜寻到被害人的这种资料都要立刻去通过一切的媒体去警报，发出警报。
嗯，
也就是说让全民一起来帮忙协寻，
一起来找这个女孩。
对，就是一起来，等于说就是不管是被害人还是嫌犯的资料就立刻透明的公诸于世，不再保密于仅限于警方内部这样子。
嗯，
要让全民一起来通气，发出通气的这种感觉。嗯，就叫安博警报。
安博警报，
对，安博警报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引进了台湾了，可是从来没有被启用过。
所以这次启用了？
没有启用，
没有启用，
这次也没有启用。这次的肉搜行为完全是网友自动自发搜出来的。
哦，所以
安博警
报
照来讲是官方的，是官方的，就是包括说你的电视广播所有的公播媒体都要发出警报。
嗯，
可能就是连罗姓犯人的真实的那种照片啊什么的，这应该都是经由警方允许之后公开出来。可是这次其实台湾并没有启用安博警报，实际上台湾从来都没有启用过安博警报。
你认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因为它的引进之后好像在台湾它的启用条件是比较严格的，就比如说先用一项条件是要未满七岁失踪24小时，然后要经过监护人的同意。
嗯哼哼，
如果你是成年人的话，那必须要绑架犯要发出确实的消息，就是说我要钱等等，已经确定是被绑架之后才可以发出这个警报。
可是问题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有可能被害人就已经遭受，
就是，对，所以条件太严格了，所以台湾从来都没有发出来。那这次只是因为破例网络的那个肉搜是大家实在是
力量太大，
对，大家实在太愤怒太紧张。
嗯 哼，
对，但是这样子状况是不是一件好事，那是不一定的。现在小女孩已经平安的回来了。
嗯哼，
其实照理讲，其实我们要呼吁一件事情，你不管是从哪个管道得到了那个小女孩的资料跟照片，现在请立即把它给删掉，受害人会承受极大的压力。
嗯哼，
你应该也看到网络上那些很恶心的言论。
对，就是包含就是我们讲光是性这一块，就是因为罗姓嫌犯他是性侵前科，
对，
所以
很多人认定他们在失踪第几一天的时候就认定说小女孩一定已经被性侵了什么的。
对，然后还说什么，他说那女儿已经不是你原来的女儿，或者说啊，处女膜早就破了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言论超恶心的。
首先呢，今天不管小女孩有没有遇害，其实她的性的部分都不容任何人去质疑，都轮不到你来讲。我们大家都是在祈求着女孩可以平安的归来，结果你一个人在那边跟我说什么啊，她处女膜有没有破掉啊，她有没有遭受人家侵害。
你管她的骑脚踏车不如处女膜也会破掉啊。
对啊，运动，任何运动都会造成处女膜破掉，凭什么人家出去有惊无险的回来了，然后你却关心她这种事情，
然后说她已经不是原来女儿了，更是莫名其妙。你为什么凭什么要凭一个人是不是处女会有没有受到侵害你就来去评断女人在社会上
她的价值如何，
她的价值如何。这对啊，这整个很扭曲很父权啊。
我觉得这些言论非常让我生气，因为其实如果有些听众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本身的经历，我们曾经遭受过怎样的事情。所以这些言论都让我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
我看这件事情其实已经看得很淡了，我直接就这样讲好了。
嗯，
一个女生呢，她被性侵和她因为跟男朋友性交所以发生的
失身
的这个经历，一个这个差别就是在于说是不是
合意不合意，
就是合意不合意。大多数女孩最终都会变成女人。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去 care， 那么去强调说性侵会对一个女人会造成的
什么一生多大的伤害影响。我想要说的是那些伤害，那些所谓的影响，不都是你们这些仇恨言论所造成的吗？
还不就是因为这些人这样子想，所以一个女人才会那么在意自己所谓身上的清白吗？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这些舆论压力。
对，我们还是呼吁所有在网络上你张贴过少女照片的人快点把它删掉，把她的个资也都删掉。我们先前是为了希望快点寻获他，所以传播他的个资，但如今这只会对他造成更大的舆论的伤害而已。
对，所以为了要保护他，我们应该要将他的个资删除。
这在美国的法律好像叫做所谓的网络遗忘权，
嗯，
就是要行使网络遗忘权的部分。其实甚至如果在台湾有跟 Google 有进一步比较深入的合作的话，应该是可以要求 Google 搜索引擎，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直接啦，
的那个对，把女孩子相关的那个 cache 一旦上传上记录文字跟照片都可能在搜索引擎里面找到，警方应该要求 Google 把那些东西全部都删除。
我觉得这是最直接的方法。讲真的，台湾人其实遗忘的蛮快的，但是实际上要他们要再找出以前的事情来，他们又可以找得出来。你要彻底的把那个刚刚那个东西彻底的从网络上就是断绝掉，断绝掉它就不会再出来了、嗯、我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方法。
然后至于那些恶男的言论的话呢，我们是希望继续有人能够伸张和传播正确的态度，不要让台湾的环境再这么恶劣下去。
而且你知道很病态的一点，其实是我看到有蛮多新闻都是直接出来，他不是说少女遭到性侵，而是说少女没有遭到性侵哦、嗯、但是你要知道这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是怎么样，就如果遭到性侵又怎么了嘛？
对、嗯、你懂我的那个意思。
嗯，他们很重视，真的很重视有没有遭到性侵的部分，好像是少女被拳打脚踢的话就没有关系一样。
对啊，其实这个受伤的程度是一样的，但为什么
被虐待也一样很严重好吗？
甚至说甚至撕票呢，
没有，他今天光是被诱拐然后被关到密室里面在三天，
这就很有事，
已经非常有事了。
不要说什么啊，你们只关心他有没有被性侵，你们真的是活在你们自己的异男脑世界里面。
对啊，不过就是即使台湾没有启动安博警报，然后网民们主动发动肉搜导致犯人最后落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我 中间我觉得还有蛮值得质疑的部分啦，就是说我们的媒体实际上还是把犯人的照片给打马赛克，
嗯哼，
就以免说有所谓的他可能未来会在社会上被抹杀掉，
嗯，社会性抹杀，
社会性抹杀，对，但是群众看起来是真的很想彻底扼杀他，所以还是把他的照片到处的传播，即使小孩已经平安的回来了。
嗯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仇恨吗？就是群众的仇恨啊。
因为你刚刚才说过他那个人有前科、嗯、而且他是等于是说他准备要坐牢，但是在这准备坐牢的期间他又再度犯案，
嗯，
所以我觉得群众的愤怒是起来有之的。
的确是这样，但是我讲一个，我不是在开玩笑这一点，
你是认真的想过？
我是认真的是想过，基本上大部分的照片都不太像本人。
哦，你是说
今天照片
照？
是的，他今天照片被公布出来，比较有可能是长相拍起来像他的人全部都被错杀掉，
都被误认成
本人，反而没什么事。
哦，也是有这种可能发生的。
对啊，就可能每一个长得像犯人的人之后都被，
你知道上次就很好笑，就鱼竿呢、啊，他就传了一张那个网拍 model 的照片来给我看、嗯、然后就说
长得超像你是不是，
超像我的，但是他是一个内衣 model， 然后后来我把那张照片就是 po 出来 po 到 IG 上面，然后所有的网友都说、嗯、
根本就是你吧，
这是你吧，这是乳量不对而已。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跟你长得很像的人、
嗯、你就算有一天有一个人穿一次 AB 里面的有人
长得很像你，大家
都不意外吗？大家应该 会说你恭喜你出道吧。然后你应该也不会在意说哇这是我、
哦、我可能会贴出来说哦我转职了。谢谢大家。
没有，大部分女生是会很在意的好吗？
哦，好啦，
正常来讲，正常来讲，
好，
你不是正常的。
这是称赞，谢谢。
你是个变态。然后我一直听到公视新闻网啊，有很强调说这个女生的家庭功能实际上是很算是蛮正常的，
嗯，
可是她沉迷于手机游戏，
交友软体吗？
嗯，对，这就是手机游戏的部分。她好像没有玩交友软体、哦、但是 你知道吗，在台湾每年有差不多5000到6000个青少年，就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失踪哦、
啊嗯、
每年有5000到6000个。
你说我们台湾吗？
对，5000到6000个，
哎、欸，太多了吧？
对，超多。我看到数这个数字也超惊讶。当然，超过90%都有被找回来。
哦，
当然，有些人平安找回来，有些人是不平安找回来。然后剩下10%是至今生死未卜，
就是彻底失踪，这样
彻底失踪。
天哪！
你知道这些犯罪集团，他们像是卢姓嫌犯也是持有毒品。
嗯，
你知道他们就是怎么样吗？他们就是要喂毒给少女。然后就让他们依赖药品之后就没有办法逃离、
哦、
等于说是要把小孩当成性奴一样的养。因为实际上 在这次的破案过程中，就是警方已经发现毒性男子有拍下拍些淫照， 就他对着少女自慰、哦、然后对他射精之后再把这个影片给录下来、
哦、
其实这些影片你知道他打拿来干嘛吗？不是像陈冠希一样自己存起来就算了、哦、他们是要把它给卖到未成年的 porn 的就是商人那边，
有点像是韩国的那个 N 号房事件。
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是那种外国有很大宗的这种，几乎已经是犯罪集团的级别了、他是有毒品的这种状况下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后面一定是有集团在运作的、人哪有这么容易就拿到毒品。
当然
他如果今天只是随便想要诱拐，然后自己只是想要性侵，这件事情就很单纯，但是他是已经有准备好毒品，然后要 把少女给弄成性奴啊，什么戴一个项圈啊，他是还没有规划去做这个犯罪。联想到在台湾每年还有失踪的5000到6000个青少年、你就会知道这个后面其实是一个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在运作。
这没有办法杜绝吗？
破案当然只能仰赖警方可以进一步找到什么线索，然后去破获
集团
对集团犯罪的部分。民众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是首先是身为父母啦，至少在家庭教育的这个部分，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直接禁止小孩就是你不要玩手机或是你不要玩手机游戏这样子、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可以教他们吧，
他们可以教他们去辨别识别你在网络上遇到了一些人他有一些手法是不是可能是想要诱拐你，或是有一些朋友他对你好，其实他是别有一番目的。我听一位律师他讲得很好，他就说呢，不管是青少年还是不管是成人，最好是在他们的现实世界中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人，在让他们面对这些很朦胧不清的没有办法去识别没有办法去判断这种状态的时候，可以提供给他们建议，
一个管道，
对，一个就是一个局外者清嘛。像这个小女孩她遇到这个打工机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先问一下父母我可不可以去打这个工，那父母如果是明眼人的话，他一下就会知道说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对啊，
怎么可能说去陪打电动然后就给你5万到10万，还叫你坐高铁上新竹去。他即使是答应这份打工，父母也有可能陪同，对不对？
对，
那父母陪同的话就不可能这样子让他独自的上嫌犯的车就让他给载走了。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去阻止这个犯罪的发生。
对，家庭教育这方面一定要做好，
父母一定要给小孩有足够的关心关怀，
让他愿意能够就是跟你说很多很多关于他自己生活的话，
是对自己的信任感吧。就是假如说我一个小孩的话，我会希望即使我没有很多的时间陪他，但是他至少是信任我的，他愿意对我说出他的心里话，当他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他都来询问我，这样我可以及时的阻止一些事情的发生。
是的，
我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你应该知道、我就有信任的成年人，对，就是我的姑姑。那虽然说这可能没有能阻止一些遗憾的事情发生过，但是我姑姑也确实把我教育成为一个我觉得没有让她失望的人。
其实你能长成今天这个样子
不要歪掉嘛，
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就是在你遇到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
你对交友软体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少碰为妙。
我上一集好像还跟各位分享过说我玩交友软体，然后都算稍微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人。
什么什么？
我不就讲吗，这么就三两句他们就会问什么你的奶多大之类的。
你就跟他讲说平的。
如果我说我平的，对方搞不会说可以给我看看吗？你知道吗，现在有一些交友软体它很恶心哦，它为了要让大家可以聊得更放得开，又说可以互相传裸照等等，它还特别给你一个功能，是在你传的讯息1个小时之后就会删掉。
哦，就是那种昙花一现的感觉。
对，就是所以就是说，例如说有男的可能就会发一个屌照给你，他就发给你，然后就说给我看你的，然后就觉得礼尚往来嘛，啊，他给我看了，那我也要给他看，
烦。
真的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我知道啦，因为我自己也有接触就是小孩子的。
你是我还以为你想说你有玩交友软体，你一定比谁都玩的还疯。
我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我生平没有玩过任何交友软体。哦
哦，
你有很惊讶吗？
很惊讶啊。
不是，因为我的现实生活就已经很充实，我干嘛还要去，
你明明就有想过要去到处约炮。
没有，我发誓我没有。
哦，所以你以前跟我讲的是做效果就对了。
当然是做效果啊，你以为然后在那边担心半天，你白痴哦。
你想要约我也，我也没有很反对啊，你跟我讲好就好了。
你想要在旁边看对不对？
不是啦，要行使你的性交权。
什么没有性交权这个东西，不需要好不好。 就做佛做到底。
好了，说回来啦，就是如果我有小孩的话呢， 我真的会希望说他至少信任我的，也希望就是至少小朋友他可以在他成长过程中不要缺乏自信吧。因为你知道有很多这种离家青少年，他们可能学习功课不好，父母也经常对他们有一些羞辱性的言语，就比如说说是什么你让我失望，我不要生你出来等等等。对，他会激怒这些小朋友让他们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之后呢，他们为了要有钱，要有可以栖身的地方，然后就有可能落入人口贩子或是这些性奴犯罪集团的手中。
你知道最让小孩子受不了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是我给你糖吃还是怎么样？
不是，他是说就是
你很棒，
你不配在这个家中，你给我滚出去。
哦，超伤的。
他说有种你就给我滚出去啊。
嗯，他们真的会有种。我跟你讲
小孩子什么都没有，就是怎样，有种
就是有种。他们真的会走。哦，
他们会走，
然后他们会想办法谋生，可能会不作则手段，然后就趁着那些犯罪集团的意。
有时候小孩子并不是自愿的，他是可能如刚刚我们所说，就是可能受到毒品的控制啊，或者说暴力的控制啊，或者是其他方式的控制。
比如说这位少女为什么她有很多机会她不逃跑，这位高雄的少女因为她当时被抓走之后她被戴上了一个项圈，然后嫌犯骗她说你敢逃走的话这个项圈就会电你，然后所以他就不敢逃。
我说的就是这种各式的手段会让小孩子没有办法脱离那个险恶的环境。你不要有任何机会把你的小孩推出去，在任何时候就算你再怎么样对你的小孩子失望，都不要把他们推出去，
不要叫他们滚出去，
然后不要对他们说我对你失望了。
啊，
这真的很伤，
真的很伤。然后这是对父母很好的一课。最后就是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就是在失踪了三天之后他平安的回来了。
对，
然后至于说什么他有没有收到信件，我觉得那已经是不重要的事情了。
现在最重要，
他还是平安回去了。
对，最重要的是他平安回来了。然后还有就是大家赶快把他的各自照片什么那些都删掉。
对，
就是，再次呼吁。
第一个是我觉得安博警报的条件
应该要再放宽。
然后这次要不是因为网友主动肉搜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这么快的找回女生，阻止悲剧的发生。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已经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的这个重刑犯怎么可以还可以到处拍照
逍遥法外。
这个对，我们可不可以再对这些有可能随时对他人
再犯率很高的，
对这种尤其是性侵犯的这种
管不住鸡鸡，
就管嘛，就我没有说要把他去世或者干嘛，有些人可能说什么要吊起来打而去世啊，我觉得这些惩罚倒是其次的，重点是
不要再让
他
伤害下一个人。
对，他已经定谳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个强制性的羁押？
对，
他已经准备要送出去。
我觉得这真的很夸张，为什么都已经对，就是已经定谳都还这样子给我到处拍拍照。
最后就是小孩子的隐私可以受到尊重，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希望他平安快乐的长大。
我们希望他从此以后平安快乐，不要有什么好事的闲人再去翻出他这段历史，那对他伤害真的很大。
这次舆论他压力应该已经够大了。
是啊，他可能事后需要心理辅导之类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时事，搭配着情趣商品的业配新闻，感觉有点
呵呵。对啊，我们明明在讲有关于性的犯罪，
厂商整个觉得莫名其妙，听众也觉得莫名其妙。
我们的情绪实在转换太快，没办法，就是论事啦。
对啊，然后这是因为我嗓子很痛，然后加上我其实头有点晕的关系，有点有感冒吧，所以我讲话讲得超级不顺畅。所以默默的讲话部分会多一点，我在他剪辑的时候都会把我卡词部分全部剪掉。不过你这次有进步，你的罪词总算没有那么多了。
不是，可能因为我这次是跟你面对面讲话。
哦，
我有一种，
你真的在跟我对话的感觉。
对，
你这次有进步，所以我剪辑应该剪辑的轻松一点。
你知道我被你瞪着的时候那个压力很大，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我的罪词就会变少。
我会让你的口条瞬间变好。
对啊，我的尿道都紧缩了。
好啦，我的嗓子已经快受不了了，我们下一次再念观众的留言好了。
好，对啊，请多多五星吹捧，谢谢。
好，有什么事情的话再留言给我们，然后不要忘了我们每周四在浪 Live 声波4905999这个直播活动，我还是再照例的宣传一下，
9点半哦，9点半到11点半。
好，周四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我们还是可以在直播见，然后 Podcast 的不定时出，大概就这样子啊。我是邱宗子，
我是摸摸，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